安德烈·沃麦克《罗马书》，保罗的恩典巨作，21集。欢迎来到安德烈·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施工。当你明白你的旧罪性和旧人已经消失了，现在的你是个全新的人。随着你更新你的思想，你就能为神结出果子来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一的福音真理栏目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通讲罗马书的第五周，我称之为保罗的恩典巨作。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内容，今天我们将从罗马书七章一节开始。我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在每天收看，即使你每天都看，从上周五开始可能也断开了。很快的说一下，从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开始，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耻。福音这个词特指好消息，好的简直不像真实的消息。这与保罗那时的宗教体系完全相反，与我们现在的宗教体系也相反。许多人站起来说，忏悔吧，否则你会下地狱，要么转向神。然后他们说，这就是福音，诚然，有地狱可避，有天堂可求，诚然，罪的公价就是死亡。诚然，若我们不悔改，我们会下地狱，所有这些都是真的。但那不是福音，这不是好消息。好消息是明确指，虽然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但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罪，为我们的罪付清了代价。我们不必再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，通过耶稣为我们所做的，我们能完全被神接纳。他对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们要相信。天哪，这才是好消息。一想到我们不必以某种方式来赚取救赎，不仅是最初重生的救恩，还有一切侍奉神而产生的结果。医治、释放、喜乐、平安，都与你的良善无关，而是与耶稣为你所做的有关。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和接受，或者疑惑而得不到。这就是他在开始说的，基本上这就是整部罗马书的主题。罗马书第一章，它表明连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内心也拥有对神的直觉性认知。在罗马书第二章，它指出犹太人是有双重罪责的，因为他们不仅有良心为见证，还有律法为见证。而律法则是在向我们显明我们的罪和我们对救主的需要。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，保罗把两者相结合，说道，要知道每个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罗马书3章23节。但随后他表明，是因为信心，是信心之法使我们与神和好。罗马书第四章，保罗用了两个例子，亚伯拉罕与大卫，他们是旧约中最伟大的两个先祖，然而他们都是罪人。他还指出，并不是他们的良善使他们在神面前有正确的地位。你知道，亚伯拉罕曾两次关于他妻子撒谎，亚伯拉罕与他妻子的一个使女生了以实玛利，那不是神的旨意。亚伯拉罕并不完美，但他是我们所有人的信心之父。大卫当然也不是完美的，他犯了奸淫，并以谋杀掩盖他的通奸行为。所以保罗阐明了这些观点，在第五章他开始说，这样因信与神和好了。任何一个人只有通过信，才能在与神的关系中获得真正的平安。若是基于你的表现，你可能今天表现良好，明天表现也良好，但你迟早会搞砸。若你的信心是基于你的良善，你认为神是因你的所作所为而爱你，你最终会失败。 这就是罗马书第五章所讲的。保罗说，但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替我们死了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罗马书五章八节。总之，在罗马书第五章的结尾，保罗用同样的方式做了五个不同的比较。我们成了罪人，不是因我们个人所做的，乃是因亚当所做的，那罪就传给了我们。照样，你们成为义，不是因为你们所做的，乃是因耶稣为你们所做的。而这义也传给一切信的人。然后是罗马书第六章，在这章中，我正为罗马书七章一节做积累，但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，你要了解它的上下文。在罗马书第六章，基本上保罗阐明了这一点，产生我们与神的关系的，是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所做的，而不是相信我们为他所做的。但在罗马书第六章，他两次回答了这个问题，我们能否继续留在罪中，好叫恩典增多呢？神坚决禁止，不可以，他没有这样说。这也是我上周一直在处理的问题。你要学习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，当你让耶稣做你个人的主，并不是说你里面仍然有那个旧罪性，与此同时你又得到了一个新本性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看哪，新的已经来临。人们承认当你重生时，神会临到并住在你里面，但现今普遍的基督徒却相信你仍然有那个旧的罪性，同时你里面又有了新本性，于是基本上你成了精神分裂症，你一直在被拉向两个不同的方向。罗马书第六章，这是罗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，表明了不是那样的，那个旧人，那个罪性已经死了，消失了，不存在了。人们会说，不是的，他没死，因为根据我的经验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仍然有犯罪的倾向，有时我还会有情欲，我会愤怒，会沮丧，会气馁，似乎有时行在不信中比行在信心中更重要，更容易。前面一整周我已经处理过了这个问题，这并不是因为你有个本性驱使你，而是因为你的思想像电脑一样，它被你的罪性而编程，还尚未被更新。你可以更新你的思想到一个境界，你会真正不再对那些事有这种倾向。思想的更新是一个过程，我们需要时间来完全改变罪性教导我们的自私和一切的不敬虔。当然，我也确实见过一些人，他们告诉你他们重生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，而现在你看他们甚至看不出任何痕迹，那是因为那个旧人已经不在了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们更新了自己的思想，让自己进入了神的话语中。你能成为全新的人，不仅在你里面的灵里，而是你更新思想并开始表现了出来。你知道那些人曾经完全没有任何道德，他们可以完全改变，与之前是完全相反的。我和一些人交谈过，他们甚至无法相信自己以前的样子，他们完全改变了，不仅是里面，而且随着他们思想的更新，外在也开始改变。我们仍然与罪打交道，但这是因为我们尚未完全更新我们的思想，我们里面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我们犯罪。以上就是罗马书的前六章的内容。我之所以花时间回顾这些的原因，是要记住是人把圣经划分为章和节的，这并没有错，能帮助我们参考它。但罗马书第七章并不是新的观点。在罗马书第六章，保罗说，你必须认识到你的旧人已经死了，使罪身被灭绝。我花了许多时间讲罪性已经消失了， 但他留下了一个身体，一个未更新的思想。而所有这些情欲之类的，你必须去更新它，这就是它的上下文。再来看罗马书七章一节，他还是在继续说同一件事。保罗在第一节说，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难道你们不明白律法只是在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辖制这个人吗？要知道已婚的女人在丈夫活着的时候是被律法约束的，但如果丈夫死了，她就脱离了那关于丈夫的律法。由此可见，丈夫还活着的时候，她如果归向别的男人，她就被称为淫妇，但如果丈夫死了，她就脱离那律法得了自由，即使归向别的男人也不是淫妇。在此保罗是用婚姻来说明他要讲的，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。因为我们现今的婚姻标准与圣经时代是大不相同的。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一节提出了这一点，他说，我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他在对明白婚姻律法的人说话。而现今却有无过失会离婚，若只因着某人任何的不喜欢，他们就会为任何原因离婚。而他在写信给那些人，他们离婚的唯一原因就是不忠。并且那些人中，女人无法申请离婚，男人可以与妻子离婚，但基本上妻子几乎是她丈夫拥有的财产。我告诉你，耶稣极大地改变了一些事，各位女士们应该为耶稣而赞美神，他提升了女性的地位，把你们从许多情况中解放出来。但是他在写信给那些人，若一个女人嫁给了一个男人，她就被律法约束在那个男人上，若她去和别人发生了性关系，她不可以离婚，她不可做任何事。她摆脱婚姻的唯一办法就是等她原本的旧丈夫死后，这就是保罗所提出的观点。所以现在他说，我们就像妻子一样，我们与这个旧人，这旧的罪性捆绑在一起。没有人能从中解脱出来，只有通过死亡，我们才能从罪性中得到解脱。这就是耶稣所做的，当你让耶稣做你的主，你旧的罪性就死了，他已经不复存在了，现在你们可以自由地嫁给耶稣了，你可以自由地与耶稣建立这种关系。所以他用婚姻来说明这一点。而可悲的事实是，保罗在第三节中说，由此可见，丈夫还活着的时候，他如果归向别的男人，就被称为淫妇。他用象征说道，你必须认识到你的旧人，这个旧的罪性已经死了。若你相信你仍然还有罪性，再加上你重生后获得的新本性，那么在他使用的这个比喻中，你是活在淫乱之中的。可现今许多基督徒仍然相信他们有罪性，也有重生的本性，这在他所使用的象征里，你是活在淫乱中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在第七章以及他接下来要说的一切，都要回到第六章。你必须意识到你的旧人已经死了，是罪身灭绝。因着尚未更新的思想、成长方式或你建立的价值观，你还在受到旧罪性的影响。我与一些人聊过，他们说一个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在15到18个月到13岁之间形成的。到你13岁时，你的世界观基本建立起来了，你的价值观也建立起来了。当然了，耶稣可以来改变这一切，但我的意思是， 当你13岁时，你已经有许多东西都是旧罪性和这世上的不虔诚所教给你的。你是被这些东西编成了的，而当你重生时，神除掉了迫使你犯罪的罪性，但你的思想还没更新，你必须更新它。这就是神话语的目的所在。罗马书12:2说，你们不可追随世界的潮流，要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，这样就能明辨上帝的旨意，知道什么是良善纯全蒙他悦纳的。你是通过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，在得救时你的灵立刻就改变了，但接下来你必须改变你的思维方式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就像一台电脑，尽管有不同的硬件被放在我们里面了，但运行电脑的是那个操作系统，是软件。如果你不更换软件，不更新你的思想，你还会继续按照你被设定的方式运转。所以你必须要意识到，你的旧罪性，那个旧人已经死了。现在的你是与主连结，你必须与主连结，这样你从本质上就不再是魔鬼之子。你已经重生了，你里面有了新本性，一旦你这样做了，一旦你意识到我们所讲的这些事，这就改变了你的身份。有许多基督徒，他们会坐在那说，哦，我真是个老罪人啊，我只是个被恩典拯救的老罪人，可我的本性依然是那个旧罪人。他们想要为神而活，因为他们已经有全新的灵，这灵驱使着他们，吸引着他们为神而活。放弃那些对他们的人生或对其他人都有破坏性的事。他们有这种渴望，但他们仍然有尚未更新的思想。他们认为，可我还是那老罪人而已，我以前是酒鬼，现在还是酒鬼。我使用这个例子，我曾经一次反对过许多人们，比如说他们曾经是酗酒者或吸毒者，然后他们重生了，但他们仍然那样看待自己，这就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。箴言23:7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若你仍然认为自己是酒鬼，仍以瘾君子看待自己，若你仍觉得自己是个淫乱的人，是失败者。也许你渴望改变，但这就是你对自己的看法，最终你会照着自己的想法而活。但若你能如此意识到，你的旧人已经死了，你已经从中解脱了，现在唯一令你被束缚的只是你尚未更新的思想而已。你还认为你从本性上就是个靠恩典拯救的旧罪人吗？不，从本性上我已不再是旧罪人了，借着恩典我得救了，现在我有了新的本性，我要尽快地更新我的思想，看见我是谁，我在基督里有什么。我要开始将那个新本性表现出来了。但许多基督徒仍抱着这种旧本性的心态，认为自己是精神分裂的。他们既有罪性，又有重生的本性，让我告诉你，你不是那样的。你唯一的问题并不是你的本性与核心的问题，而是未更新之思想的问题。你尚未看见你在基督里是谁。接着第四节说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记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罗马书7:4，所以说现在我们嫁给了主。当你明白你的旧罪性和旧人已经消失了，现在的你是个全新的人。随着你更新你的思想，你就能为神结出果子来。你知道吗？在婚姻关系中，孩子们被称为是你身体的果子。 他说的是一个男人与他妻子间的亲密关系，这种会结出果子，生出孩子。同样的，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现在嫁给了主，这就是我们的身份，这会为神结出圣洁的果子来。保罗在下一节中说，原来当我们还在肉体中的时候，罪的欲望借着律法在我们身体的各部分做工，以致为死亡结了果子，罗马书七章五节。但如今就脱离了律法，罗马书七章六节。再一次在此使用的这个比喻中，我们从旧罪性中被释放出来了。律法，旧约律法，并不是因为你的灵而颁布的。特别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中，当我们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时，就会明白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它是为那个旧罪性而设立的，用来揭示出我们的内核是多么的罪恶。这样我们就不会再想着靠自己赚取救赎，它会令我们来到主面前寻求拯救。律法的目的是实实在在的把罪描绘出来，让我们看得更清楚，好叫我们被离弃自己的义，转向神寻求怜悯。而一旦你重生了，律法就不再适用于你。让我来指出一些我们已经讲过的内容，可很多人都跳过了他们。罗马书七章二节说，他就脱离了那律法。第三节说，你就脱离了那律法，得了自由。第四节说，在律法是死了的。第六节说，你就脱离了律法。这里有哪句话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吗？基督徒仍然受到旧约律法的束缚，以及这种律法心态的束缚，认为我必须做这个、这个或这个才能让自己被神接纳。律法的颁布不是为了让你遵守它，律法的颁布是要告诉你，你是多么的无法遵守律法，你是一个罪人。我们在罗马书三章十九、二十节、二十一节讲过了，这些是在重复我们所讲的内容。再说一次，若你错过了任何一节教导，你需要获取我们提供的这些产品。但在此我所讲的，在圣经中都是可以证实的，就在罗马书中，律法的颁布不是为了让你遵守它，从而赚取与神的关系，而是要告诉你神的标准有多高，从而令你对自我救赎感到绝望，是为了让你不再试图赚取神的恩惠，而转而说，神呐，请怜悯我这个罪人。当你这样做时，你相信耶稣为你所做的，你就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。现在你就脱离律法了，律法不是为重生的义人设立的。是为罪人设立的，为了带领他们来到主的面前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律法与旧约就没有任何益处了呢？我们就不管它了呢？你知道，有些人听了我在此所讲的，他们接受了这个观点，于是他们相信现在我们根本不用在意旧约了。我花在研读旧约上的时间可能比新约更多，也许并不精确，但至少我花了非常多时间在旧约上。我仍然从中受益，因为神的标准并没有改变，只是现在我得到了旧约律法应许我们的所有祝福和令人惊叹的好事。我得到这些不是因我行了公义，乃是因我信耶稣。这是罗马书八章二节到三节所讲到的内容。总之，我不会越过自己的进度，但这就是保罗想表达的观点。我们已经脱离律法了，旧人已经不复存在了，而现在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与神连结，不是基于表现，而是基于耶稣为我们所做的。不是我们为耶稣做的，而是他为我们做的，我们相信他。我告诉你，当你开始明白这一点，靠着信 在与神的关系中行走，而不是靠表现。这会让你自由，不是自由的犯罪，而是让你从罪中解脱，从罪和定罪中解脱。这是你能够大胆地来到神的面前。一旦你开始建立这个基础，你就真的与神相连接了，并且基于信心而与他建立关系，而非表现。我告诉你，神的爱会流淌在你身上，最终你会意外地过上比从前刻意追求时更圣洁的生活。圣洁是救恩的果子，而不是救恩的根源。天哪，这真是太棒了。总之，在明天的节目中，我们还会继续。让我说一下，我出版了一本关于这个教导的新书，如你所见，这本书很厚，它包含罗马书逐章逐节的教导，不仅包含我的教导，也有我的活评论的注释。我们还提供许多其他的产品，包括恩典邂逅以及我撰写的活评论，请听我们的播音员告诉你产品的全部细节。但我向你保证，这个罗马书的系列教导是基础性的，你需要掌握它，它会改变你的生命。请听我们播音员明天请继续收看福音真理栏目。